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哇，屏东有两个立委呢，
屏东有两个立委，但是这是真的很希望是觉得。因为之前那一集有讲过嘛，原住民族立委的选区是全他的服务下范围跟总统一样，
对，
是全台湾，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希望还是可以以划区，因为你看哦，像是例如说我长期生活在台北，
对，
或是桃园好了，我现在假如我长期生活在桃园，我在桃园自产，
对，
桃园生活，桃园工作，我有的小孩在那边念书，那桃园的区域立委的他的决策跟他为这个我这个在地可以帮忙做什么，对我来说是不是也是息息相关？
是，
但是我不能投他，
对，
我不能选择我的
地方的立委，
立委是谁？
对对，
所以说我觉得立委真的他可能三地原住民族立委可能要划分好那个区域性，跟因为你这样你比较好服务啊，
对啊，而且原乡真的很大
很大，
对啊，大家可以打开一下你的那个地图，看一下那个啊，请搜寻那个原住民族委员会，你就可以看到所有原住民分布的地图。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阿东。
你讲真的，谢谢，
我是阿拉斯。
好了，我们今天一个类似主播的穿着 的一个姿态回归，
是的
，Podcast，
是的，
大家最近过得好吗？
回归可以用回归，因为我们又是停更了近三个礼拜。
对，因为我们之后就会变成月就只有双更哦。
对对对，
隔周更，
对，双周更，
双周更、
哦，不好意思大家，因为。你知道这个题材的消耗真的是很耗费我们的脑力，
对，对，因为我们还要拍阿都主义，
对，
我没有了，我们什么灯窟，
油尽灯窟了，我们快要江郎才尽了，各位，
我们风中残烛，但是我们会努力的屹立在这，就是不摇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我们看我们也撑多久，从2017-18年开始，也5年了呢，优洛本，
对啊，
欸、跟我同期的网红还有谁在？好像蛮多人都还在。我觉得应该说市场更分众，大家都是会看自己想看的，然后所以导致说你看不到别人的东西，
是，
因为大家都是在自己的有自己既有的粉丝群，
而且演算法都会推荐你跟你相关，对，你看了相关的人士，
对，因为你知道，因为社群平台的改变，所以其实每个社群平台它只会推播给你，你有兴趣的，你想看的，你会留言的，你会按赞的，
对，
久而久之你能接受到就是你喜欢跟你认同的东西，你就会忘记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子，
你的同温层就会超级无敌霹雳，
超级无敌厚，你觉得你人很多，
对，
满出来了，但是票数却没有，怎么办呢？就是坐票。
我就看那个台南跟高雄的人很多啊，怎么票开出来那么少？
我们超越，我们是胜十字，赢十字。
欸、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讲这件事情，因为那天我在滑那个现实动态，就滑到我的学生们，他在分享说那个所有候选人的 IG 的追踪人数、粉丝人数，
他们还去浏览人数、按赞人数、订阅人数，但是他不能换成选票啊，各位，
对，因为有那么多人是没有办法投票呢，
而且他不只是只有台湾的受众吧，他可能华人社会的圈啊，国外的啊、买的啊 ，We don't know，
对啊，
社群媒体都可以操作了，
对，所以大家真的要学会做好功课，不然的话，你就会很自信的在，
对，很危险。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2024很重要的大选终于结束了，
对，2024的大选关键结果，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初谈好了啦，
对，
就可能大家没有时间去，可能有人比较只关注在总统是谁啦，
对，
可是也是要看一下立委啊，还有现在的立法院啊，以后的布局啊，跟接下来会长什么样子，
是，
对对对
对，但是呢，就是我们再次跟大家讲，我们讨论一些政治的时候，当然势必都会有一些肯定应该怎么讲的会比较好，我们再次强调我们不是侧翼，
正了哟。
对，就是正义了。
没有，我觉得我看一句话写很好，他就说我们不是要选一个完美的候选人，
对，
我们要选的是这个人他的价值观的光谱跟我们是大部分重叠越多的，我们就会去相信跟支持他。
是是是，
人没有完人，每个人都有做错的地方跟做不好的地方，那我们只能就自己的价值观跟认同的观念而言，去选一个跟自己
信念比较像的，
信念比较像跟重叠最多部分的。
是是是是，
因为我觉得不能去指着对方说你支持谁就是疯了。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是到后面有点嗜血，
这有点像是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没有办法吃牛肉，他可能有些信仰，然后
白吃牛肉超好吃的，蠢哦你！
对啊，刚不吃牛肉，牛肉面超好吃。
我就是不能吃，我也不想
不
吃
啊。关于牛肉你就吃一下，不会怎么样，又破坏了什么？就吃呀。
而且造谣不算是言论自由哦，好不好？讲100遍了吧？
对，真的
造谣不在言论自由范围内哦。那如果你既然你觉得这是你的言论自由，那别人为什么不能有他的说法？你又要去攻击别人，那这样就是其实已经没有沟通的必要，真的好难哦。
真的。
好了，我们就粗浅的聊一下这次结果好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哦，就是呢，
2024
的总统大选有哪些比较特别关注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就是因为这次有三组人马进来嘛，所以呢，赖萧佩当然是当选了，但是呢，他是创下了历届来得票率近三届的最低。
对，好像是50几%，然后今年是40%。
对对
对，但其实最低的好像是陈水扁，
那个时候就
30几%。
当选的，
对对对，但是他们也打破了一个魔咒，就是8年魔咒啊，就是连续即将执政，
就从民选开始了，
对，
从普选开始，
对，是第一个连续执政3个任期的，
呀呀呀！
但是本届的立委哦，没有任何一个党是过半的哦，
哎，真的哎，
对，国民党拿了52席，成为最大党，
对，
然后民进党51，
是
那柯文哲的民众党呢，斩获了8席不分区，所以他们就会成为了以后在国会非常重要的关键少数哦。对，就例如说民进党想要推这个案子，
对，
国民党不想要，那他那中间那个票数的那个八票，
就是民众党
那个8个不分区的民众党的票数都非常的重要，他们就可以
决定这一切了，
对。所以以后这蓝白绿这三个政党在国会未来的4年可想是一个战争。
对，可是我觉得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有关 我自己的想法了。我觉得柯文哲从那个就当台北市长，然后创立政党就到现在，我觉得他时间蛮短的耶，可以在国会占据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关键席位，我觉得他真的是蛮厉害的。
所以其实大家都觉得他这是总统票数排第三，然后觉得他们选出，其实我觉得柯文哲的民众党跟柯文哲反而是这次的最大赢家，
真的。
因为我们讲票数来讲好了，上一届民进党拿800多万票，蔡英文嘛，
对对对，
国民党拿500多万票，然后这一次你看哦，民进党剩下500多万，然后国民党剩下400多万，然后他拿了民众党拿了300多万，
对，
所以其实国民两党掉不少的票，中间选民的票数都去民众党那里去了，
对，好厉害哦！其实这样想想，真的很厉害。
所以我其实很常跟我身边的柯文哲的支持者说，其实你们这是反而我觉得才是最大的赢家，尤其是以后在国会的执政方面，立法的决策方面，你们真的是关键少数，你们会左右未来很多法案啊跟决策的走向。
对，真的，对耶。
所以接下来主阁就很，接下来的立法院的正副院长就非常的重要啦。今天看到新闻，国民党即将推出韩国瑜搭配江启臣去竞选立法院的正副院长。哇！加油！
加油！加油！
真的哎，真的是好恐怖。但是就是尊重选举结果，
是是是
结果。
我觉得这个是这次选举，我觉得大家需要注意的，很要注意的事情。
而且其实我真的讲真的，我很乐见第三党的出现，
是是是，
而且我觉得他一定要是本土派的政党。
对
对，
他不是本土派，应该是从自己在地经营的吧。你这样讲，
对
对，因为你在讲、
就是、本土派，
哦、危险
就是激进啊，
对 对, 对，
或者是实力这种的，
对对对对，
因为实力这一届也没有过5%，然后小灯泡妈妈也没有选上，所以时代力量明年这4年在国会在立法院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的席次跟 跟机会，所以算是熄灯了。
哇，嗯，那就是在等等喽，继续等喽，继续耕耘这样子。
耕耘啊，从啊 ，Oh my god， 2026要年，2026要干嘛呢？大家，
2026是
九合一
县市首长的选举，
约、很久吗？现在24年喽，明年底就要开始跑。
而且你今年18岁的话，你过2年之后，你就可以投这些县市首长了耶。
我真的好焦虑哦。
可是我觉得因为我那天我就是投完票之后，我回去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你们，你看你们现在16岁，但你们想一想，你们过了4年之后就换你们要投票了，所以这4年你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去看一看现在所有的政党，还有所有这些参选的立委啊，当选的立委还有总统们，他们在做什么样子的政见。我觉得我们要培养这样子的个性，然后还有这样子的敏锐度，而不是很容易的被网络上面的一些留言或是风向带着跑。因为有时候被情绪带着走的时候，你就会忽略掉真正应该要完成的事情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就是这边奉劝所有的现在16岁还有18岁的朋友们，现在开始看一下你们的县市首长们在干嘛。对，
还有不要只单就在一个社群平台所看见的一切就觉得这个就是对。
呀呀呀，
对，因为你知道现在科技真的越来越厉害跟发达，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支持跟想要相信的事情，
对，
但是一定要先存疑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对的。
好的，那我们这次那个3组的候选人呢，因为他们各自都有在不同的县市担任过首长，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这次选总统的时候，自己经营的这个县市有没有好好的为他们投下神圣的一票呢？
是的，在这个22个县市当中呢，赖萧佩，民进党赖萧佩在14个县市得票都是第一，包含了6大直辖市。
哦，哇塞，很棒哎！
对，然后再来就是国民党在8个县市取得领先，
然后再来就是民众党这样的。
柯文佩呢，没有在任何的县市拿下第一。
哎，
小花，你猜，全台湾哪一个县市民众党的票数最高？
很好猜，
很好猜，
很好猜，其实很好猜。
是吗？很好猜，
很好猜，
很好猜。
他们现在民众党唯一派出来的县市长候选人有谁在执政在？
只有一个，对，只有一个地方。
新竹。
答对了。是的，
也是他家，是没错没错，就是新竹。
是的，他在新竹县呢，就是新竹市呢，好像票数都是非他最高的地方。
对，
他在新竹县，他占了35.6%，还高过民进党，
很高。
然后呢，在新竹市呢，拿了34.3%，高过国民党。
哦，
对，所以新竹呢是有非常多的民众党的支持者，
是，
对对对，在小小的棒球场里挖呀挖，也没有挖出一个所以然来。I don't get it。
等一下，
他不是被切割了吗？
是，他被切割了。嘿，没错没错没错。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3组候选人。首先我们先看柯文哲好了，因为他之前是2届的台北市长嘛。那我们来看一下他2014年跟2018年呢，当然市长选举的时候在2014年就获得了 57% 的这个得票率。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市长选举呢有 41%， 然后那时候就是手中不知道选完了没有。
选完了吧？
谁都选完了吧？
哦，他第一届57%，
对啊，
很高哎，超过半数，而且他是全赢哎。
但是我跟你讲，可怕的是什么？知道2018年国民党的得票率没有任何变动，也就是说都是稳定的40.8%。
对耶，
对，所以这件事情，
蓝营的支持者真的非常的忠心耿耿哎，
是忠心耿耿的，
对啊，
是
没变过哎。而且你看哦，上一届总统大选，民党掉了300万票，
对，
国民党只掉了快100。
对，
所以铁蓝真的是铁蓝呢，战蓝军，Never change，I believe。
为什么在？
我是永远 KMT， 金东博，
机智歌王啊，你很厉害。
对啊，所以2014拿57，
对，
然后2018拿41，真的国民党都没变呢，40.8，40.8，
完全没变。然后到2024的总统选举的时候呢，其实国民党的支持率也没有掉很多，38.1%，
掉2%多。
对，但是呢，这一次哎，支持柯文哲的就变，就是支持民众党的就比较少了，这样
23.8%，
对对对，
哦，
哎，蛮特别的现象哎，
就是所以有柯文哲执政过的台北市，反而越来越不支持吗？
好像是这样子的现象。 如果按照这样子的状态，因为通常都是，譬如说我做得很好，我就会继续要投给我觉得很棒的人选嘛，在这个当地这样。好，我们再来看侯友宜哈，
哦，侯友宜对，侯友宜也是两届了市长选举嘛，哎，
没错没错哈，我们来看一下哈，他的2018年是 57.15%，
哦，超高哎，
欸，然后2022年更高 62.4%，
哇哇哇，
哦，所以大家对他的这个表现在这两届算是很满意，所以2022年就是整个升高，但是呢，到2024年的时候，这个得票率就变成 35.2%， 然后就是有民众党
的参选，
对对对，然后26点。民众党这个时候有26.2%，也很厉害。
这样看是真的，我真的觉得三党真的三角都啦，哦，
对，嗯，
都有在变动。如果是以健康的状态下的话，这是一个 好现象，
是非常好的现象，因为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整个状态不能一直偏颇到某一个，某一个价值观里面，
嗯。其实我最后真的觉得，柯文哲，有一件事情的底线我有守住，我会觉得好啦。给过，就是没有蓝白合这件事情
啊，对。
但是其实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是，其实中南部有很多的立委候选人，开放让柯文哲拍助选影片跟站台
啊，对对对对对，
因为蓝营的立委候选人觉得这一次的国民党可能不太有利，
是，
对对对。然后因为再加上民众党他们这次派出的区域立委的候选人，好像只有蔡壁如。所以就会造成说他那个选区就只有国民两党在竞争，
对，
所以国民党会觉得反正我在这个选区的对手是民进党，所以那我自己认为民众党的声势也蛮大的，所以我找民众党的主席总统候选人来帮我宣传也无伤大雅，
对。
但是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就会导致当地的国民党选民会不太信任，跟觉得说侯友宜这次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对，
而进而影响他们的选票投票意愿，这个都是国民党的秋后算账说的啦，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然后反而让这个原本支持各自政党的人，反而更巩固自己的想法。所以你看票数，其实像你刚刚讲，国民党是也没有掉太多，对不对？
对，
反而是民进党真的掉超多，
200多万。
对啊，对，蛮特别的一个现象在今年。
但是哈，就讲到这个，讲到那个总统的票数，其实哦，我们以封关前的民调来看的话，民进党蛮稳的，是吧？那我们再以选民的结构来讲好了，
对。
民进党上次拿800，
对，
国民党拿500多
，对，
你把票除以2，民进党也很难输，
哦，
基本盘啦，基本盘
还是有些基本盘存在，
对，但是我真的有一丝的觉得说，哎，民众党会不会接近国民党一点点那个票数？
其实刚开始开的时候，我也是很，我看到那个很接近，说哦，是蛮不错的，
蛮近的。就哦，后来民进党的真的国民党的支持者真的是非常的忠心，
对对对。
但是他的票数也蛮多了啦，300多万票，
哎，很多哎。其实在一个新，对啊，新算是新兴的政党，
888坐票坐票，民主已死，我们还要投吗？
这个等一下后面，这个我们
等一下我要移民。
在我们家后面再聊，你先冷静。
你在台湾都活不下去，你要移去哪里？
你先冷静一下，我们这个后面再聊。好，再来下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赖清德的哈，赖清德也当过台南市长嘛，然后2010年台南市长选举呢有60.4%的得票率，然后2014年是有72.9%的得票率，好，但是2024年的总统大选呢有51.0%，哈，虽然也是比其他两党还要好。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你看到2014年市长选举，国民党的支持率是27.1%，然后2024年的时候是25.6%，也是没有太大的变动这样子。然后多了那个民众党的那个数据出来，然后感觉就是把那个一些民进党的那个选民就往民众党那边靠过去的感觉这样。所以其实就是像刚刚学姐讲的，如果一直随时有这样子的流动，其实在民主社会当中是非常正常的，
健康跟正常的，
是健康跟正常。
但前提就是三党都是要在健康的状态下了。
对对对，好，好，再来呢，我们刚刚聊的是总统的那个的一些数据，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蛮关心的我们的山原立委，
山原立委，
因为我们是山原啦，吼，
对，这一次呢，第一名还是我们的高金女王，掌声鼓励，第一高票当选，但是跟上一届的票数比掉了一半呢， 2万多票，
两万多票。
然后第二名的三地原住民族立委的话是嘎嘎乌，掌声鼓励。他从上一届的1万多票当选到这是2万多票，
哎，所以
坐二望一耶，
有有有，大家有在那个。
然后最精彩的就是第三名，
哇，第三名真的是白热化，
因为一直我在看那个开票直播，一直以来都是那个泰鲁格族的国民党籍立委候选人，
对，
孔文吉先生，孔哥哥
是
领先，
对，
可能后来票慢慢开到屏东南部了吧，嗯，就是他就是卢宪一委员的票仓嘛，
对对对对，
对，对他
屏
当选了，
哎，我真的。看到那个翻转那一瞬间，你知道我们家人尖叫哎、欸，嗯，对啊，我说哇，
他是医生出身嘛，台湾族，
卢凯族，
卢凯族，卢凯族，所以这一次三地原住民族立委就是一个是泰雅族，
对，
一个是台湾族，
哎，两个来，两个卢凯族，
哦，两个卢凯族
，对，然后都在台湾族的那个区域生活，这样，所以他们都很熟悉、嗯。哇，屏东有两个立委呢，
屏东有两个立委，但是真的、哎、真的很希望是觉得。因为之前那一集有讲过嘛、嗯、原住民族立委的选区是全他的服务下范围跟总统一样，
对，
是全台湾，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希望还是可以以划区，因为你看哦，像是例如说我长期生活在台北，
对，
或是桃园好了，我生在、嗯、假如我长期生活在桃园，我在桃园自产，
对，
桃园生活，桃园工作，我有的小孩在那边念书，那桃园的区域立委的他的决策跟他为这个我这个在地可以帮忙做什么，对我来说是不是也是息息相关，
是，
但是我不能投他，
对，
我不能选择我的
地方的立委，
立委是谁，
对对，
所以说我觉得立委真的他可能三地原住民族立委可能要划分好那个区域性，跟因为你这样你比较好服务啊，
对啊，而且原乡真的很大哎、欸，
很大，
对啊，大家可以打开一下你的那个地图、嗯、看一下那个啊，请搜寻那个原住民族委员会，你就可以看到所有原住民分布的地图，嗯，真的很大哟。
然后再来是平地原住民、嗯、第一个就是郑天才嘎嘎，
是的，
对啊，七十几岁了吗，
哦、好像、哦、就是他一直对他这服务蛮久的，
然后再来也是陈莹，
陈莹姐姐啦、
也是连任嘛，
是是是，
然后黄仁，
对对，
这六位的原住民族立委，这次要服务来我们这个2024到2028这个任期，辛苦你们喽。
对，有问题的话尽量找这六位，
对，好好做。
对
对，哎，我那天看到一个就是。那个 KMT 的那个造势哦，
对
对，然后因为他都开始，因为都会介绍你们的那个嘛，立委候选人是谁嘛？
是是是，
他就说平地三包候选人三包老三包、
欸。你大家传给我看的时候，我以为是在开玩笑，就没想到是认真的讲哎、欸，
no, no, no. 他是认真的，我们是三包哦，
都多久了？
那个主持人是土包子吧？你在土包
吓一跳哎、欸！
对，那我们来关心一下那个好了，嗯、就是区域立委好了。
是是是，
北北基呢？就其实我觉得北北基这个都是一半一半啦，有蓝有绿。
对，
然后中彰投呢，台中这一次哦、只有蔡其昌跟何新水民进党。
对，
然后再来是六席，
是
国民党。最精彩的就是桃园市，桃园市六席全部都是国民党的立委，
全部不一样、哦、跟上一届对对，
好像掉蛮多的，嗯嗯，掌声鼓励，恭喜国民党。然后南投县的马文驹就是有那个马家庄园的，他也选上咯。
你说有泄露机密的，有可能有泄露，
有可能有泄露机密的，然后有被爆出，就是真的有拍到他在南投有庄园的哦。然后我们说我们要居住正义，我们要撇除黑金嘛哈，
对，
不要跟黑道来往。来一个严清标，掌声鼓励。严宽恒，掌声鼓励。自己选的哦，不理不理。然后再来云嘉南，就是全除了丁学忠那个云林县第一选区的丁学忠、嗯，其实台南嘉义、云林、高雄、屏东
都是
全绿，
都是民进党这样。
所以像这样，中台湾跟南台湾可以直接分为两个国家耶，
也不能这样讲啦，你不能这样讲，
很惊人的那个立场，
就是立场是这样，但你不能这样
很鲜明，我说很鲜明，
鲜明颜色很鲜明，
就跟那个美国一样。
啊，南
对中部啊，还有西部跟那个东部就会差很多，
对对对对，
大票仓的概念。哇塞！因为我觉得你看北部台北市跟新北市就还一半一半的，
对。
可是桃园跟台中就还蛮明显的哦，嗯嗯。新竹也是，
哦，没对耶，真的耶，
对啊，
哇塞！ 好，所以是希望这个新的立委的气象呢，可以真的带领我们台湾的国会变得更好，好不好？
然后花莲王也是很厉害的连任的，
对对对对，
傅昆萁，
花莲不能没有他，
花莲不能没有他，也不能没有也不能没有他的老婆曾蔚姐，对，花莲王跟花莲后哈，好好选出来的，我们就要一起承担，
是是是，
加油，干嘛？
好危险！
我说很好啊，恭喜他连任呢、啊。
哦，对对 对。
然后金门县，
哎呀，金门县依旧是我们的陈大姐、啊，
我们的福建省陈玉珍委员，恭喜你，
恭喜
金门的女儿陈玉珍。
哎、欸，其实我跟你讲，我觉得他有讲过一个蛮，他不是说那个时候不是在吵那个我们的标签嘛 ，mainland 台湾的这个标签，如果是要输出到我们上面要输到中国，要换掉那个标签、嗯。他提了一个，我觉得。蛮特别，像他就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写 Made in 金门？
哦，也可以耶。
对，然后我心里想说，哎、欸，好像也可以耶。嗯，对对对，就是又换了另外一个逻辑上来思考，好像也可以。
而且因为我看我前阵子去金门玩呐、啊，
对，
你知道金门真的是周末路上，或者说其实晚上真的人比较少。
是，
然后我就跟他们当地的学生跟居民聊天，他们说他们真的很常就是去厦门，
对，
因为厦门比较
近，
相对起来比较先进。
对，
比较繁华，比较繁华一点，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真的会就是周末就搭个船，就过去三十分钟，反正出关过关也很快，
对，
去那边逛街、吃饭、玩了、啊，
对，而且他们金门有一半的这个民生用电跟水，其实都是跟厦门来的，这样，
对，大家知道吗？
对，
福建省给金门好像已经连续几年，2010年开始就开始提供淡水资源，
对，
已经超过好几万吨了，
对，所以有很多厦门人有在金门置产。
哇、wow、
对，所以其实他们两边的交流是蛮频繁的，所以我觉得那个陈玉珍提出那个标签或者 Made in 金门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角度也蛮好的，就是
这个真的要视地性、欸、
对，要视地性、
就是、这个是执政府跟执政党政府跟在野党政府，他们要去做功课，因为地域性的关系，其实我们不能讲他们偏中还是偏什么，因为
对
他们的生活的地貌跟地缘关系就是那么的近，
对，
以文化交流来讲也是，
是是是，
所以我并不会去觉得说，哦，他们好偏中，他们怎样怎样，我就觉得以他们生活而言，
他们区域
不得而为之吗？
你看他们生活区域就是这样，他们养成就附近就是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嗯，就是他讲那个啦，高嘉瑜那一席
啊，对对对
对,
对，
因为无心代嘛，所以他就是没有连任成功。
是是。
然后再来就是台东县，掌声鼓励，恭喜黄建斌。为什么呢？因为刘兆豪，
对，
前立委刘兆豪，
是是是，
不愿意接受党内初选啊，
只好自己再出来
败选的结果，他要出来自己选
阿虎。
恭喜黄建斌、
欸、可是黄建斌是蛮年轻的，对对，
很年轻啊，
对对对，希望他可以
好像原住民哦，不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
照片好像
很像，希望他可以带出一些新的那个气象来。
对，那我们来讲不分区的名单好了，我们就讲一个重要的好了，像例如说、嗯、民进党的好了，嗯，民进党有郭玉琴、欸、
哦，嗯，还有、郭玉琴就是那个万老师，
对，
蛮、哦、特别的。
范云也在，
对，
柯建铭，柯建铭哇，几届了、哦，十任了吗？
有哦，
好几任了耶。嗯、
还有庄瑞雄，庄瑞雄，我们以前的屏东县长了，
因为
有屏东县长候选人，对，
因为那个、啊
啊、對
小米姐啊，
是是是，
没办法，就是尊重党内初选的那个啦，
是是是。
然后再来是国民党。国民党的第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前
高雄市市长、
前立法委员，让我们欢迎韩国瑜那个男人，他回来了，吓一跳，Amazing
Grace，Amazing Grace，
欢迎欢迎。
对，但是有柯智恩哦，
哦，柯智恩哦，
对对对，柯智恩就也是我们之前
还有苏清泉，还有谢龙介，嗯嗯嗯，然后再来是民众党第一名单就是
黄
珊
珊，
然后也有国昌，
对，嗯，哦，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面孔这样子，嗯、比较知名的。
哎，你觉得2026民众党会派人出来竞选议员会啊？我知道一定有
议员一定有，
但是你觉得县市首长会有吗？
县首长一定会有啊。对啊，你看，毕竟你看，已经有新竹
啊，红安，
对，已经有红安了，这样、嗯、
还在挖。
对，
哎、欸，我今天看一个新闻、欸、他把那个、嗯、就是我忘记什么局了、啊，就是在负责调查新竹球场的这个案子的，嗯，的相关部会的部门的首长还是什么的，
对，
换光光。
哦，
然后媒体是猜测是不满意他们调查新竹球场的报告结果。
好的，所以我们大致上的整个大块的轮廓就是
对
这个整个政局变动，在2024年有一个非常特别 的现象。
然后有趣的是，全国翻转席次就是绿转蓝，蓝转绿。而这一次立委选举呢，区域就是蓝转绿的零。绿转蓝的12席
哦，
对，但是呢，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有说，就是在各个县市，甚至我们的六都，
对，
都是民进党的票数居多，所以我觉得这次选举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你还是要看当地的人数，因为可能总票数会赢，可是因为它会分了好几区，所以可能票数上面就会不一定，
对，票数上面会，
这就是选举，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是在警惕，就是民进党的人可能真的是要加油，
对。好不好？
对啊，好不好？绿变蓝这么多，你自己想一想。
先问问你自己。
对啊，好啦，加油啦！我们大家继续加油。
对啊，那这次我自己的那个啦，我就觉得蛮可惜的。像是苗博雅
啊，博雅，
博雅，博雅，博雅呢？吴征啦，吴征，因为吴征也选了好几届。
对，吴征。
但黄杰是这一次的高雄的，因为他是泰地那个嘛。
对。
赵天麟
啊，是
垃圾赵那个垃圾赵赵天麟，
不可能是这样
子。他临危受命，
是，
然后就是替补，而且他是跨选区，因为他不是那个选区的议员，
对，
他跨选区，然后就是临危就是代打上阵这样子，然后票数也是赢得非常漂亮，然后是这一届31岁最年轻的立法委员
哦，
像上一届是28，是那个赖品妤。
哦，赖品妤啊，品妤这次也没有选上，
也是输一点，
是，
对。
好了，这就是我们大块的那个分析。那在这边呢，再分享一个2024年的政党票的得票率。当然，就是我们这边再给大家补充个小常识啦，就是说，关于这个政党补助款呢。哦，他必须要过3%，才有办法拿到这个政党补助款，所以像时代力量就是2.6%，他就没有办法拿到这一次的政党补助款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可能要再休息一下，充实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目前我看到新闻，民进党是赖清德是他说他先捐嘛，
对，
然后侯友宜跟上了，
哦，
对，那民众党到目前也还没，
对对对，
我没有说他不会哈，对对对，目前还没看到新闻，
还没，
因为好像也会拿个几亿吧吼。
啊，很多，因为他们民众党这次那个不分区立委也很多嘛，
非常多。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补助款蛮好的，就是如果有这个我们的参选人员都有为社会服务的话，是蛮好的。这个，
但是我觉得最有趣的现象了，
是
我就是觉得像是我觉得网络声量真的好有用。
你说网络声量吗？
我现在不占学历，不占价值观，我也不占什么。
对，
就是台湾不管你贫富贵贱，你价值的你教育的程度高或低，或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民主的可贵就是在于票等值。
对，
每个人的一票都是一样重要， each vote counts， 票等值。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这样说，奇怪，怎么有人投他？可是就是有人喜欢他，就是民主的真谛。
是，
对，因为像世伟啊，他有6000多票哎、欸，
你说世伟哥哥吗？
那当然也有人说他，因为他家族庞大，可是庞大到要有6000多票，蛮厉害。
可是我其实必须要说，我觉得他用他的方式让大家真的去关心了很多从来没有正视过的问题。
我身边有很多弟妹妹是觉得有趣，
对
啊、
不是真的是因为他的。提出的问题，
因为他们也没时间，就是他们平常也没有时间去做
研究，
或者说没有那时间去工作，也可能也没有那个兴趣。那他的社群平台，他常常滑到谁，他都知道哦，这个人。
对，
像这次的那个第三档啊，政党票最第四个、最高的是欧巴桑哎，
对，小米欧巴桑。
然后就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说，因为他们真的很常走。基层就是走在路上啊，然后演讲啊，然后拜票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还有再一个是因为他们排在一号了。
哦，
政党票他们排一号。
哦，所以号码也是很重要的。
号码，我觉得号码很重要。
是一号真的很重要。
一号义无反顾拼一次。所以2028是义无反顾第二次。
也许。很难做结，
可以了
对，好，这就是我们那个
你们要聊那个
哪一个 哦，等一下要聊那个，等一下，等一下就必须要聊。
对，以上就是这次的投票的选结果啦。
对对对，
对，就是大家就是尊重民主，然后就是其实接受这个投票的结果。
是是是是，
但是有人不接受，
有人不接受呢，就会出现了很多很
质疑投开票所的坐票的影片。
对
对，
那因为我弟他是那个选务人员这样子，然后他就说
小弟弟啊。
老二，
很累，那很辛苦。
对，他说他很累，然后他就说他整个操作的过程就是那个票箱啊，就必须要先给大家在外面所有人看过，就是它是空的，然后才可以进去封箱，封箱完了之后呢，大家才可以进来投票。整个所有的过程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到，他们在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嗯，那可能大家就会把某一些地方的可能在计票的那个疏失，就是把它放大，尤其是现在短影音盛行，他只要剪这个片段，大家就会觉得啊，好像真的有，然后连续好几个，你就会燃起、这个、
病毒式的传播，然后加上你可能选后情绪非常的激昂，比较激动一点。
对对对，
有你们投票，这样
大家都清醒了，你那一声，
清醒了吗？清醒了没？
活过来了，
重新加流。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只要是人，当然都会有犯错的时候，当然大家也会检讨说，那人工计票到底是不是适合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讨论，但是我觉得不要把气出在
选务人员身上。
是，我觉得这样子很辛苦，他们真的很辛苦。
他们很多是志工，很多是当地的公务人员加班，
对，
很多是或是被叫去帮忙的，可能有打工的薪水的，
对对对。
但他们那个时间是非常的长跟累的。嗯，然后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是说，为什么中选会的票数跟各家新闻媒体的票数，跟每一个政党的竞选总部的票数开出来不一样？来，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
是是是，
可以监票。可以监票，可以监票，所以各个的政党、各个新闻台都会在现场每一个投开票所放一到两个人。
对，
他要干嘛？第一个是监票，我看你有没有，明明就画一，你喊二。
对，
所以现场有超多的媒体在看票，有超多的政党的人在看票。
还有
警察，
对，还有很多各个政党的派出去的志工们也会监票。
对
对，
你要坐票真的不太可能。嗯，你说你差个几千票，那可能有机会。
对，
还是几百万票也太急，还不安怎走？如果要做的话，啊、为什么立委不做过半？如果要做的话，为什么2018民党输成这样？
对啊。为什么要让那么多县市首长的那个位置都换人？对啊，
然后再来，也就是因为我们在各个投开票所，我们会有人去计票，就例如说开了几票，他们会及时回报，
是，
所以他们的票数都会比别人快。为什么有些立委他在中选会都还没有公开的时候，他都说他当选了？因为他下去的那些工作人员
告诉他回报的数字，
对各个投开票所他回报的数字，归啊啦归啊，差不多搞啊啦，
对，对
过了过了这样。有人会提早宣布败选，有人提早宣布当选，为什么？用点网络去查询啊！我没有骂人，我没有骂人。
对，因为我讲我们家的例子，像我爸之前就是选乡民代表嘛。那乡民代表我们有四个投票所要，就是四个选区要顾这样。哎，四个还是我有点忘记了这样。总之呢，就是我们都会派各个我们自己的家人或者是志工去各个投票所去监票这样。所以那些票数都还没有送回去中选会的时候，我们家就已经知道，哎，我们是不是当选了这样。
你们有去过竞选总部吗？他们都会强化，例如说我今天选村长好了，
对，
我们会有第一零、第二零、第三零
之类的，
或是说好，我们今天选
乡民代表、
选乡长、
选乡长，对对
对，所以我就会五个村，我就会写数字，
对，
回报告诉我现在几票了，
对对对，
都是这样子的，
是是是，
对对，
所以才会有那个媒体比中选会的数字还要快，然后甚至呢，
然后没有自娱娱乐这个成语，自娱娱乐是什么？可能有滋味快乐，哎，
那是很快乐，
哎，滋味快乐。
对，所以大家在那个发言之前后，一定要先做好功课，不然的话就会真的太糗了。
对，因为事实查核中心后来也说了，这个是影片有招剪辑过，
对，
所以前后有跳画面。再来是因为他会现场一下，他会开 总统票，也会开立委票，也会开政党票，
对，
所以说他可能喊一号是喊他在喊这个立委的，
对，
所以 他会有声音的搭配，例如说女生配女生，男生配男生，不会听错，
是是是，
然后他现场也会直接亮票说他勾几号，
对
对，那你现场你发现有错之后，他也直接跟他做一个反应，他也
可以
告诉你说应该怎么做，
对，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是不妥的，
检举，
检举去申诉，
对。对
卖弟弟妈妈好，不用。还有，你们老大出来讲话了，可以结束了吗？
对对对，他已经说坐票不可能，
不可能了。台湾是一个民主很成熟的国家，
是是是是是。
好，然后因为中选会，因为国家机器启动喽，各位八八八，民进党执政施压，我们不能质疑吗？大家再一次造谣，不算是言论自由，
是哦，
因为中选会提告了啦。
而且中选会的组成其实不是只有单一政党而已，是所有政党的人都有在当中这样。
对啊，因为像知名网红 ALCC 也是啊，后来又三，
他说是现实动态结束了啦，这样子一天失效，这我可以理解。对对，
反正我就是我觉得更多人参与政治，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对台湾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是
但
是
如果你刚接触政治，或是说你比较没有那个时间去判读新闻的事情的真伪的话，先学会一件事情，让子弹飞。
对，
不要一开枪的时候你就要找死者在哪里，找那个人，找那个被射人在哪里。
对，
先让子弹飞一下，看那个
那到底的目标去哪里。
对
对，
要不然那个真的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啊呼，
那个不是三线动而已的事情。真的
是真的，
因为我看到那个短影片的时候，我也觉得说，讲真，怎么里面有那个票，
对啊，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对，
然后我们大家就等嘛，等后面的，例如说，看你要不要去申诉，还是中选会出来澄清？
对，
然后亦或是说，因为我看国民党阵营都没有人出来讲这个话，
对，
那他们也是输的啊，
对啊，
他也输100万票吧？
对对对，
然后柯文哲自己党中央也没有任何的声音，都是线下的支持者嘛，那我就开始怀疑说，到底是
真的还假的？
发生什么事？
是是 是, 是，
然后后来就事实证明。好笑了，
对啦，好，反正就是呢，我觉得透过这次选举，大家都有热切的参与政治活动是好事，然后也必须要持续的参与，就是不要忘记，像我刚刚前面讲提醒那些学生们，你在四年之后就换他们投票了，甚至你在两年之后你就要投县市首长了，你有没有真的关心你家附近的改变，或者这些政策有没有真的实行，然后让你得到更好的生活品质？那如果没有，那是不是真的要找一个更符合你的政治价值观念的人，或是跟你价值观比较接近的人来服务你，或是来为这个社会运作的更好，这样。所以希望大家过了，一切都过了，好，我们生活还是要过，
对，好不好？理性，然后持续监督你支持的候选人，
是是是，
对，然后也可以下载法院那个立法院大小声这个 app，
对
对，他可以去监督你投的立委跟现在的立委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是是，有很多管道可以去监督的，
对，
好不好？台湾更好，冲起来，
民主万岁，
民主万岁！我们今天 Q&A 没有，我们今天 Q&A 结束了，
好恐怖！我们这集出去要被骂了吗？
应该是不会吧，我们投了很中性呢，
没有人是赢家，赢家是台湾的人民，
yeah!
因为我们又可以投票了，
没错。
我最后分享一个好了，就是我就看一个陆佩啦，
是
他去投票，然后他没说他投谁，但是他说他投下那一票，他出来的时候他手都在抖。然后他出来用手机，他在录影，他说他第一次投下自己票，然后他可以选择这未来的这个执政的人是谁，然后来影响他的生活，他整个就是感动到泛泪到哭，然后才知道说原来投票是一件这么
重要
幸福跟尤其珍贵的事情，
是是是，有投票大家要珍惜，不要浪费手中那一票，
好的，阿杜你讲真，我们下次
见，
拜拜
拜，两个礼拜以后见哦，
不是下下礼拜了，很快啦，
对对，很快很快，
拍票，不要骂我们，我们还，你这是很中立吧？哎，没有中立也可言。